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中是7365千克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战再升级，中国指责美国破坏国际秩序。中国说美国如果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中国将会反制。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发声明支持香港示威者，而中国就警告香港的示威者说应该来的惩罚终将到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作出回应。
Our nation must condemn racism, bigotry and white supremacy.
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他又声言以紧迫的决心采取行动，呼吁对购买枪支实行严格的背景审查。详情请系留意我们新闻的报道，以下请听是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中贸易纠纷迅速升级，美国星期一将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掌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8月6号指责美国蓄意破坏国际秩序。同时，中共掌控的中国中央银行都在星期二指责美国严重破坏国际规则。两日以来的新闻发展，使到原本已经就很渺茫的美中两国迅速结束持续一年的贸易战的希望破灭。星期一，中国货币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滑。在同一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是自1994年以来美国第一次正式指控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多年来，美国一直抱怨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使到人民币贬值，以便获得贸易好处。在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再次发出这种抱怨。星期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标题是《大国岂能不负责任》。署名中星的评论被认为是有特别的权威性，因为分析家认为中星的意思就是中共党中央的声音。中星的评论说，美国优先蛊惑之下的美国一些人正在不断透支美国的国际信用，肆意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影响世界经济合作大局。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将会加以反制。中国外交部军控司长傅聪8月6号星期二对记者说，如果华盛顿真是好像国防部新任部长埃斯帕所说的这样，迟早会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美国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完成部署，这样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理。傅聪敦促中国的亚太邻国，特别是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谨慎行事，拒绝美国提出要部署导弹的要求。傅聪还说，这样做符合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不过傅聪未有明确说明中国将会采取什么的反制措施，他只是说各种选择都是有可能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曾经讲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弹道导弹的目的，在他讲话之前，美国正式撤出了美苏在1987年达成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美国时间8月5号发表声明，支持充满勇气的香港示威群众。代表加州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在他的美西办公室发出声明说，入夏以来，香港人民一直到今日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激动人心的资讯，就是自由、正义和民主的理想永远亦都不会被恐吓和不公义消灭。佩洛西说，香港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拒绝尊重法治，不愿意履行一国两制义务的懦弱政府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二十多年前，中国政府承诺要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香港人民配得上拥有真正自治，而香港基本法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条约承诺并保证香港人民拥有这一种权利。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抗议之后，中国向那些使到香港陷入停滞的示威者发出严厉警告。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今日星期二在北京对记者说，在大规模抗议活动的领袖面临惩罚之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杨光说，一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他们背后的黑手发出警告，玩火者必自焚，该来的惩罚终将会到来。香港这一场示威活动在6月份开始，愤怒的市民抗议逃犯条例修订案，该法案允许香港人被送往中国大陆受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作出回应，他誓言以紧迫的决心采取行动，并明文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呼吁对购买枪支实行更加严格的背景审查。特朗普说，
In one voice, our nation must condemn racism, bigotry,
特朗普说，我们国家必须异口同声谴责种族主义、顽固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他提到了据说是德州埃尔帕索枪击案凶手所写的宣言中所表达的仇恨。美国的民意看上去比以往都更加分裂，但这个有可能是因为美国人对政见不同的人的印象扭曲所造成的。共性更多的副研究主任尤德金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将政治对立面持极端观点的人的比例高估了大约两倍。俄罗斯西伯利亚一个城镇附近的军事基地内的弹药库发生几次爆炸，当局需要疏散几千人，事件造成至少八个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人民币贬值以回应美国新关税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此举主要是象征性，要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消除汇率措施带来的不公平优势。不过中国可能会将这个标签视为一种的指责，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压力。星期一较早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十年多来首次跌破关键的7元关口，中国还表示将会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华尔街经历了今年最差的一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的时候下跌接近是3%，美国国债收益率亦都下跌，因为投资者是涌向了有政府背书的债券。上个星期，美中谈判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谈，但是未能够取得突破，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因此而升级。特朗普下令，除非谈判是取得突破，从9月1日起，将会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美国上一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在1994年。按照美国的法律，将一个国家列入汇率操纵国是需要满足3个的标准，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以及是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单向干预。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明确地表示，中国当局是对人民币汇率拥有充分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说，将会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季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正对性的措施。财政部亦都声明指出，这个是中国央行公开承认它拥有操纵人民币的广泛经验，并且仍然准备继续是这样做。声明当中说，中国的行动违反了它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之一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它星期一在推特上面重申，中国打算继续从美国那里收取数千亿美元，这些钱是来自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汇率操纵。外界更加关注的就是， 北京方面是否会允许人民币继续贬值，弱势货币可以让商品在全球市场上面更加便宜，有助于和其他的国家制造商的竞争。中国央行在星期一说，人民币值的是因为受单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不会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贬值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贸易局势僵持之下的情况，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进一步贬值。叶文斌说，随着僵局持续，未来几个季度贸易壁垒可能会继续存在以及是升级，中国可能会和美联储同时放松货币政策，允许人民币贬值以抵消关税的影响。中国当局可能会对人民币贬值幅度保持警惕，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使到当地的企业难以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美元对人民币破7之后，美国股市随全球趋势大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下跌767点，跌幅是 2.9%，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87.31，跌幅是 2.98%， 而纳斯达克指数就跌278.03，跌幅是 3.47%。有财经媒体说，在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当中，中国以货币汇率作为武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星期一，中国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跌至10年来的新低，引发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以使它的出口在更具竞争力的担忧。亚富财经说，这个可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投资者抛售股票逃离风险资产，蜂拥至包括黄金和日元在内的避风港。中国人民银行官员此前辩称，这个变化不是人为，中国央行之前曾经进行过干预，以防止突破这个门槛。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否认故意削弱人民币以对美国进行报复，表示中国不参与竞争性贬值或者利用汇率作为处理贸易纠纷等外部干扰的工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写推特说，中国将它的货币价格降至历史最低点，这个被称为货币操纵。美国联储局听不听到，这个是严重违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大的削弱中国。特朗普一再指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并在总统竞选期间表示，该国应该被称为汇率操纵国。今年较早时候，特朗普政府决定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将该国列入观察名单。彭博新闻社星期一报道，中国政府仲要求国有企业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回击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加征关税做法。特朗普认为，中国加大对美国农产品购买力度是达成贸易协定的关键之一。中国商务部表示将采取必要对策进行自卫。商务部说，虽然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是亦不怕打。美国股市中对中国敏感的公司股价跌得更深，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苹果公司股价跌 5.3%， 百思买跌 4.95%， 科尔斯公司跌 3.85%， 洛德斯特龙百货公司跌 2.71%， 梅西百货公司跌 5.59%。营收大量来自中国的美国公司卡特比勒公司跌 2.34%， 联邦快递公司跌 5.05%， 在中国销售供暖制冷系统和空气净化系统。艾欧史密斯公司跌 1.55%， 在芯片行业英特尔公司跌 3.7%， AMD 公司跌 5.3%， 半导体指数 SOX 跌 4.38%。 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深陷下行趋势，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公司跌 4.32%， 电动汽车制造商跌 10.09%， 互联网巨头京东公司跌 6.34%， 流媒体公司爱奇艺跌 4.61%， 购物应用拼多多跌 4.65%。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访问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重申美国对三个自由联系国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帕鲁的坚定承诺和伙伴关系。就在美国准备延长和这三个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协议之际，有专家呼吁美国强化与同样提供这些岛国独特支持的台湾、以色列和太平洋岛国的紧密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蓬佩奥是美国第一位在在任内亲自造访密克罗尼西亚的美国国务卿，他和三位岛国领导人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帕鲁埃罗、马绍尔群岛总统海恩以及帕鲁副总统奥尔洛克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是希望协助印太国家延续数十年以来崛起并且维持他们的主权，包括在政治以及经济的层面上面。蓬佩奥说，你们的小小岛屿是自由的巨大堡垒。他宣布美国已经开始和这三个自由联系国展开延长自由安全协议的谈判，这个正正是美国为巩固彼此关系所采取的具体行动。美国和三个自由联系国的安全协议将会在2024年到期，依据协议，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国防保护，美国军方对这三个国家的领海、领空具有控制权，三个国家则是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亚太研究所高级项目研究员爱德曼在8月4号星期日在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蓬佩奥和三个自由联系国领导人的会面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朋友和对手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是显示美国对这些伙伴的坚定承诺，而这些国家亦都是以色列和台湾在联合国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美国，以色列和台湾都有相同的目标，希望确保这些太平洋的朋友能够拥有经济、政治以及环境的安全。美国是应该强化和以色列、台湾以及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联系。爱德曼说，这几个南太国家是世界最小、最孤立的国家，资源稀少，经济高度不稳，还是经常受到健康危机以及天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美国的接触和支持不可或缺，而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亦都不容忽视，他们是健全的民主，在国际社会代表着积极的外交声音，而且在联合国大会当中亦都有投票权，他们经常利用这个场合支持美国的全球利益。除了美国之外，爱德曼表示以色列和台湾亦都对这些岛国提供独特的支持。美国、以色列、台湾以及是太平洋岛国对彼此的相互尊重以及是外交联系是非常之深厚，虽然这些岛国面积不大，亦都没有任何犹太人口，但是他们却是以色列在联合国最重要的坚定盟友，而台湾亦都同样需要朋友，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当中只有16个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其中就有6个是太平洋岛国。通过经常性的援助以及高级别的访问，台湾已经成为了这个地区的可靠盟友。但是爱德曼提到，不幸的就是中国近来加大施压，要太平洋国家转移外交承认，对这些拒绝外交转向的国家，一方面是承诺贷款以及投资方案，而另一方面却是威胁经济孤立。虽然一些国家坚守和台湾的关系，但是其他就好像所罗门群岛，它是在辩论是否应该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虽然美国和自由联系国家的安全协议建立在彼此的双边关系，但是爱德曼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台湾形成协助太平洋国家的共同伙伴，对于促进美国在地区的目标是非常之重要。以色列和台湾提供了联合发展项目、安全合作以及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一个强大团结声音的机会，三者之间亦都有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比如是以色列和台湾有园艺项目，美国和以色列有环境适应，台美之间亦都有政府的交流项目，三者之间则是有医疗援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因此蓬佩奥在访问期间若然能够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就这方面开启对话，将会是一个谨慎的做法。近年来 中国对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势力的扩张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警觉。蓬佩奥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面是对于中国在这些地方扩大影响力的问题表示，他和这些领导人共同都谈过了中国这些是喜爱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和美国深切一致。他们的访问正正是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对地区的承诺，确保这些国家能够持续拥有他们所需要的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维持他们所有的民主价值，并且将选票投给自由。蓬佩奥说，中国寻求接触并且影响这个地区，不过他深信马绍尔群岛、帕卢以及麦克罗尼西亚人民会理解，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他的太平洋民主体制等民主伙伴，是能够令到他们未来数十年生活的更好的最佳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作出回应，他声言以紧迫的决心采取行动，并且是明文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呼吁对购买枪支实行严格的背景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没有呼吁就枪支管控做出重大立法，这个令主张枪支管控的人士失望，他亦没有对他的批评人士做出回应。这些批评人士说，特朗普自己的激烈反移民言论助长毒化气氛。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在这个之前，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和俄亥俄州代顿先后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两名独自作案的凶手总共杀了至少31人，打伤几十人。特朗普说，我们国家必须异口同声谴责种族主义、顽固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他提到据信是德州埃尔帕索枪击案凶手所写的宣言中所表达的仇恨。他说，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被击败，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埃尔帕索市比伦墨西哥星期六的枪击案发生在当地一家沃尔玛商店，嫌疑人是一名白人青年男子，他已经被拘捕。特朗普还说，仇恨扭曲头脑，摧残人心，吞噬灵魂。有关方面正在制定总统本星期访问埃尔帕索和代顿的计划，特朗普原定星期二访问佛罗里达的计划被取消。特朗普在星期一早晨的讲话中，重点谈到了心理疾病、媒体和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内容，他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风险发出警告。特朗普总统还呼吁推出红色警告期法案，指认那些有可能犯下大规模暴力犯罪的人，并防止他们获取犯罪武器。特朗普称这些枪击是野蛮屠杀，是对我们社区的攻击，是对我们国家的袭击，是对所有人类的犯罪。特朗普的讲话不够十分钟，没有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过去几十年来，国会只是对枪支政策有零星的修改，部分原因是来自挺枪派的阻力。这些人士坚持说，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拥有武器的权利。国会两位首席民主党议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不够三小时，总统就从他呼吁立法加强购枪者背景调查的立场后退。他在谈论枪支暴力时不能够提枪，这个显示总统仍然是枪支游说集团和 NRA 的囚徒。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包括几名希望在明年大选挑战他的总统参选人，指责他一再重复反移民言论滋长仇恨，而埃尔帕索的枪击惨案和这种仇恨有关。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在任时亦曾经面对枪击惨案的问题，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应当坚决摒弃我们的领导人口中讲出来的那一种言论，这些言论助长恐惧和仇恨气氛，或者将种族主义情绪正常化，或者示意其他人包括移民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前总统奥巴马没有点出这些领导人的名字。特朗普经常称试图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和移民是罪犯、强奸犯和毒品犯，但是在白宫讲话之前，特朗普在星期一早晨的一条推文中指责一个他经常喜欢抨击的目标——主流新闻媒体。特朗普的推文说，媒体在我们国家的生命与安全中负有重大责任。他说，假新闻极大助长多年来积聚的愤怒，新闻报告必须要开始做到公平、平衡和没有偏见，否则这些可怕的问题将会恶化。 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组织全国步枪协会似乎亦同意特朗普的讲法，那个就是大规模枪支暴力亦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该协会说，那些被裁定为对自身或者他人构成危险的人不应当有获取枪支的渠道，并且应当接受治疗。在德州埃尔帕索沃尔玛枪击案中，至少有22人被打死，还有20多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这个是否有可能是仇恨犯罪。嫌疑人是21岁的帕特里克·克鲁修斯，据称他写了一份宣言谴责种族混合。一些报道说，他对警方说他去沃尔玛是要尽可能的多杀墨西哥人。当局说他们将寻求对凶手判处死刑，他们说他们将此案视为国内恐怖主义案件。有8名墨西哥公民在埃尔帕索枪击案中丧生。墨西哥人经常越境进入埃尔帕索市到沃尔玛购物。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呼吁美国国会制定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他在星期一说，我们非常尊重其他政府的决定，如果我们客观看问题，我们必须要说美国两大党对枪支控制问题没有给予多少的关注。代顿当局亦寻找俄亥俄州代顿枪击惨案的作案动机。星期日凌晨，代顿市热闹的夜生活区遭到枪击，凶手被查明是24岁的学生康纳尔贝茨，他打死9个人，包括他的妹妹，还打伤了14人。警察在30秒内就击毙贝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报道说，隶属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油轮正在不顾美国制裁禁令帮助运送伊朗石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根据油轮追踪网站提供的行星实验室卫星照片和一名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说，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昆仑银行近几个月以来雇佣了一支油轮的船队来到从伊朗向中国运送石油。今年5月以来，至少有3艘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被发现和伊朗船只活动。邮轮追踪网站 Tanker Tracker 的马达尼说，数据和照片清楚显示，这些全部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参与运送伊朗石油。这些邮轮正是发挥伊朗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邮轮追踪网站说，昆仑银行去年收购了服役将近20年的天鹰座号邮轮，后者7月初空船驶向马来西亚的沿海，并且在7月6号关闭了卫星应答器。天鹰号7月6号到7月12号之间并没有发出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天鹰座号然后在马来西亚沿海再次出现，已经食水好深，显然装满了货物。7月10号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天鹰座号邮轮和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幸福号邮轮在马来西亚的宾岛沿海55公里处会合，似乎是转移货物。幸福号随后开始返回伊朗，天鹰座号邮轮就装满石油并且开往南中国海。报道又说，昆仑银行今年初还收购了 Pacific Bravo 号邮轮。邮轮追踪网站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 Pacific Bravo 号邮轮今年5月从伊朗装载了石油，然后驶往马六甲海峡，并且在7月2号在马来西亚波德新港的停泊地点和空载的伊朗邮轮 Humanity 号会合。报道说，伊朗邮轮 Humanity 号在7月3号关闭了应答器，7月19号应答器重新开启的时候， Humanity 号已经准备在中国的锦州港停泊了。邮轮这个时候的食水显示，这艘邮轮已经从 Pacific Bravo 号邮轮转装了大约100万桶的原油。报道又说，卫星照片显示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都采取类似的手段，包括关闭跟踪装置并且改变名称。邮轮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今年5月以来至少有3次在伊朗沿海装载了伊朗原油，或者和伊朗邮轮进行了船和船之间的石油交运。昆仑银行和附属机构似乎努力掩饰邮轮的运输信息。至少4艘昆仑银行拥有或者操作的邮轮在过去3个月之中改变了名称，而改变是为了防止海事跟踪的常用手法。 昆仑银行方面表示，并冇参与进口原油业务，否认违反咗任何法律嘅规章。但系熟悉昆仑银行活动嘅情报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呢间银行系不良行为者。美国一位前资深情报官员话，昆仑银行从来都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嘅替罪羊，从广义上面嚟讲，亦都系中国政府嘅替罪羊。報道又話，昆仑銀行過去12年以來是中國購買伊朗石油的主要官方渠道，並且在2012年被美國的金融系統剔除。兩名美國官員說，公司應該意識到對伊朗的制裁將會嚴格執行。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還制裁了中國國營石油貿易公司珠海振融。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道。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北韩在星期二进行新一轮的导弹试射。妙副总统彭斯呼吁中国保障宪法当中规定的宗教自由。欧盟说南中国海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北韩星期二早上向海射发射了新一轮弹道导弹，并警告说为了应对这个星期开始的美韩军事演习，它可能需要一条新路来回应。北韩在过去两个星期内已经进行了四轮短程弹道导弹发射。南韩在星期二似乎未有谴责北韩的举动。南韩国防部发言人说，南韩政府认为北韩的举动违反了9月19号协议的精神。双方同意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最新测试导弹之前几分钟，北韩外交部发表声明，抨击美韩联合演习是公然违反平壤最近同华盛顿以及首尔达成的协议。美国和南韩都称这次联合演习具有防御性，而北韩认为这次演习是为了入侵而做好准备。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副总统办公室会见包括来自中国的宗教人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呼吁中国保障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8月5号星期一上午11点，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副总统办公室举办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讨论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并预计有传媒现场直播。但是到了11点钟，副总统办公室突然告知原本安排采访这个活动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活动取消。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副总统办公室，宗教自由圆桌会议是否会如期举行？一位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彭斯已经和几位的宗教人士见过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星期一在河内表示，南中国海军事化威胁该地区的和平。此前美国警告说，北京在这个区域的野心令人担忧。中国被控在这个区域部署军舰、军事人员以及撞击渔船，导致其他星索国的不满。星期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说，欧盟对于南中海地区不断增加的紧张局势感到担忧。他补充说，我们认为这些军事化行为对该区域毫无益处。上个礼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争议问题上对邻国进行恐吓。上个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反舰弹道导弹试射，同时越南指责中国干涉其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无几耐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讨论2016年南中国海仲裁案。杜特尔特正面临来自菲律宾国内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勇敢地对抗北京。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帕内洛星期二8月6号的简报会上未有给出杜特尔特访问北京的具体日期，不过他表示可能会在这个月底之前。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杜特尔特的支持率一直徘徊在八成甚至更高，但是民意调查结果还显示几乎同样比例的菲律宾民众对中国抱持不信任态度，希望自己国家政府能够勇敢面对他们眼中的海上凌霸。 一位澳大利亚议员呼吁收回中国对一个至关重要的澳大利亚港口的租贷权，并将该港口国有化。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外交国防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工党议员尼克钱皮恩表示，坎培拉应该将达尔文港买回来。北京市港安门附近的牛街一带是回民聚居地，亦都是体现北京老城区多元包容性特色的回族穆斯林文化走廊。美国之音记者最近重返三年前走访过的牛街，在街面上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原街店铺的阿拉伯文招牌已经悄然消失，招牌上含有阿拉伯文或者是伊斯兰教符号的部分都被遮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宣布香港警方由即日开始将会每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持续接近两个月的反送中示威带来的影响和相应的措施。因应港府的单方面宣传，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代表星期二首次召开民间记者会，回应政府指反送中运动拖垮香港经济等的讲法。有学者分析，林郑月娥将反送中运动等同港独是推卸责任。抗争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林郑月娥不愿意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不过抗争升级亦都陆续出现反效果，担心北京可能会在香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协助港府和警方清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网民星期一，即是八月五号，发起全港各区反送中三罢行动，即是罢工、罢课同埋罢市同埋地铁不合作运动等等，又在全港七个地区举行三罢集会。示威者在多区进行堵路占领，并且先后包围多间警署抗议，要求港府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是反送中运动自六月九号百万人大游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争行动。香港政府新闻处星期二，即是八月六号凌晨，发新闻稿对各区的三罢行动作出回应。新闻稿表示，星期一有人鼓吹罢工并且进行所谓的不合作运动，例如刻意堵塞红磡海底隧道、龙翔道等主要交通干道，在多个港铁车站故意阻碍列车服务，制造事端，在翻工的繁忙时间对大批市民造成严重影响，更加有人在路轨上放置杂物，可能危及列车和乘客安全。新闻稿又表示，由星期一下午起，示威者的违法堵路活动扩展到港九新界多个地区。政府形容示威者冲击政府总部和不同地区警署的行为是有计划的，包括破坏警车、袭击警务人员，甚至纵火。晚上更加有示威者再次将中国国旗由旗杆扯下，并且抛入海中，是公然挑战中国权威。而两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的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早头早十点，连同多名司局长会见传媒，回应民间的反送中三罢行动。林郑月娥认为，部分激进示威者已经令近日的反修例事件变质，尤其是提出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他认为是挑战一国两制和中国的主权。他又形容示威者的行动是将香港七百几万人的安稳生活彻底破坏，玉石俱焚，将香港推上不归路。林郑月娥没有公布任何解决目前香港困局的具体措施，只是公布警方将会在星期一开始每日举行记者会，并且将会按需要举行政府跨部门联合新闻发布会，以交代反送中运动最新的事态发展和政府的应变措施。 因应林郑月娥的言论和警方将会每日召开例行记者会，一群网上讨论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网民星期二即是8月6号召开首次民间记者会，由三名代表化名曾小姐、金先生和陈先生的抗争者代表，并且宣读新闻稿和回应记者提问。化名金先生的抗争者在记者会宣读新闻稿表示，林郑月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继续麻木谴责，发表不尽不实的言辞，恶意扭曲市民的抗争行为，令到一众香港人感到极度愤慨和失望，因此希望召开民间记者会，集合更加多未被主流传媒报道的声音以正视听。
更甚的是，林郑政府寻日声称会召开每日例行警方和跨部门的记者会，单方面地公布官方的立场和消息。鉴于政府和警方目前的记者会言论不尽不实，对于市民的抗争行为恶意扭曲，我们一班热爱香港、争取公义的香港人感到极之愤慨和失望，因此我们决定自行组成民间记者会团体，集合更多未被主流媒体报道的声音，将其公告天下，以正视听。
金先生宣读声明表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声称反送中示威行动影响香港经济增长，不过声明认为香港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是受外围环境影响，特别是零售业和出口业的放缓早在四五月就出现，而香港货物出口在第二季受环球经济影响之下大幅下跌。金先生仲話，六月九號、十二號同埋十六號嘅三次大型反送中遊行集會期間，有個別店鋪提早關門，但係影響只係當日嘅部分區域，唔足以造成好似陳茂波所講嘅拖垮經濟。金先生仲話，抗爭者強烈呼籲香港政府唔好浪費行政資源去召開警方或者其他跨政府部門嘅每日記者會，企圖用呢啲手段去模糊問題嘅焦點。
修例風波發展到而家，唔單止揭示咗林鄭班子嘅傲慢無能，更加係揭示咗警權過大、警黑勾結等等香港市民過去無法想像問題。我哋將啲問題層層剖開，症結就喺呢個名存實亡嘅法制。政府高官只是站在警隊的後方，不回應、不問責。我們在這裡促請政府直接回應訴求，以及為環球經濟環境的影響、對香港的影響作出準備。
金先生在聲明提到，反修例運動以來，警方持續濫權，使用的武力不斷升級，完全失去職業操守和克制，罔顧市民大眾的安危，呼籲警方不要以民為敵，並且要履行警察學堂的誓言，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
在8月4日將軍澳遊行的時候，速龍小隊無故攻擊市民到頭破血流，在晚上的時段在西環將三枚的催淚彈發射到私人屋苑平台的一樓，在夜晚夜深的時候，天水圍警署的警務人員無故扯甩女市民的長裙，在沒有女警員陪同的情況下，抬走只是著有內褲的女市民，強行作出拘捕。最後，疑似警務人員有意濫用私刑，在觀塘警署的高空開槍，射擊鄰近街坊的頭部。近日，警察多次在居民民居附近发放催泪弹，除了造成直接伤害，它的影响更加会吓到老人家和心脏病患的人士。
金先生又重申促请香港政府回应反送中运动的民间五大诉求，才能够令到社会回复稳定。
我们在这里重申五大诉求， 係撤回惡法，為多宗警民衝突同埋元朗無差別毆打市民嘅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所有暴動嘅定性，釋放所有呢場喺呢場運動被捕嘅人士，同埋立即實行雙普選，並且係堅持香港嘅核心價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希望政府能夠真正的還政於民，回應市民的訴求，讓香港可以享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和言論集會的自由，繼續在國際舞台上佔重要的一席位，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懇請政府不要扼殺香港市民追求普世價值的權利。
金先生並且為星期一，即是8月5日的反送中三罷七區集會主辦方發表新聞稿表示，昨日的七區集會一共有30萬人出席，反映出席者抱持堅定的訴求，態度堅定一致，絕對不退讓，促請政府立即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傳媒多次問到民間記者會的角色和組成等等的問題，化名曾小姐的另一發言人表示，他們星期一在 Telegram 群組組成，目前的成員大約有100人，來自不同的抗爭者，包括和平的參與者、前線抗爭者等等，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參與。他又表示，未來的民間記者會將會加入公眾參與的環節，給市民表達意見。三位出席記者會的抗爭者代表重申，反送中運動沒有大台，他們亦都不想成為領袖。至於他們戴上口罩和頭盔出席記者會，正是代表他們是任何人，以這種方式轉達反送中運動參與者的聲音。中國國務院港澳辦星期二，即是8月6日，連續第二個星期召開記者會，回應過去接近兩個月以來的反送中運動的香港局勢。發言人楊剛表示，過去一個星期發生的抗爭已經變成極端暴力，觸目驚心。他特別提到，極端激進分子星期一再到尖沙咀扯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並且拋入海中，聲援法律之劍的重擊正是等待他們。他又重申，北京對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反對派逼林鄭月娥辭職的企圖注定不能夠得逞。楊剛又將示威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認為是港獨，而衝擊的目的是挑戰一國兩制。他強調北京會止暴制亂。楊剛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反送中運動背後有美國的支持。問及會不會出動駐港解放軍部隊的時候，楊剛強調北京絕對不會放任香港出現特區政府不能夠控制的危及中國國家統一的安全的動亂。他又表示，近日駐港部隊上載演練的宣傳片和深圳公安進行防暴演練，就是要顯示解放軍是維護中國領土安全無比可靠和強力的力量。前電視台資深中國新聞記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將反送中運動等同港獨是推卸責任。他認為過去幾個星期抗爭不斷升級的主要原因是林鄭月娥不願意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這些所謂的暴力激進的行為為何會升溫呢？其實就是政府一路的拖字訣，一路就是找警察就去強力打壓。他本身其實就是問題那個始作俑者和加劇問題的關鍵，就不應該就是只是廉價這樣去譴責暴力，甚至呢推諉於這種所謂搞革命、光復香港這些這樣的口號。其實這個特區政府如果有足夠的研判，都知道公眾去喊這些口號呢，只不過是一部分的年輕人那種理念的一種宣示。
吕炳权分析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背后的理念，光复是香港年轻人争取他们认为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香港，而时代革命就是年轻人认为他们这一代有责任去搞好香港，并不是字面上的港独的宣称。而对于星期一的三罢行动，多区出现严重警民冲突，占据传媒最主要的报道重点，吕炳权认为抗争升级亦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效果。他又强调星期二中国国新办的记者会透露一个讯息相当重要，担心北京可能会在香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协助港府和警方清场。
北京就将今次那件事件再升级成为那种群众斗群众的就叫即係呼籲啲所謂正義嘅力量咧就出嚟做嘢就叫即係大家就要向嗰啲所謂破壞分子怒吼咁呢個即係信息咧，某程度係鼓動嗰種元朗嘅清場行動咧，去咁呢一種做法嘅話，係得到北京嘅背書啦。某程度就是即会协助警队和林郑啦，去对那些示威者用各种方法去清场啦，咁到时咧，即各区嗰种嘅互相嘅打斗，甚至流血嘅事件咧，我相信系会发生嘅。
吕炳权又表示，由于今年的十一中国国庆是中共建政70周年，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容许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活动持续下去，估计最迟八月底就要解决。不过他认为北京不会出动解放军镇压，因为这样等同宣布一国两制死刑，对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都有严重影响。另外，香港警方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星期一各区的三罢集会警民冲突，一共拘捕了148人，年龄介乎13至63岁，行动中使用大约20发海绵弹、140发橡胶子弹和800发催泪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行动持续升级当中，台湾十多个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是再度召开记者会声援，台湾政界人士也就香港目前的局势是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十多个公民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8月4日傍晚举行一场名为挺人权、撑香港、护民主的记者会，呼吁香港政府停止任何暴力镇压，尽速回应民意诉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秘书长张玉盟表示，香港人民无惧蛮横的暴政以及警察暴力，仍然选择走上街头抗议，因为这个香港最后的希望。他说，
香港人民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的人民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更应该警惕。
张玉盟说，香港人民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而台湾人见此情况更加应该警惕在心。张玉盟还说，香港现在是民主防卫的前线，而台湾与香港已经是战友，共同面对中国势力的入侵。台湾青年亦在各大校园发起连农场行动，给大家写低想对香港的话，并持续举办活动，希望台湾社会更加关注香港局势。台湾公民阵线发起人江文燕表示，台湾人支持香港民众罢工的行动，亦应该释放出拒绝中国拼吞的明确信号。他说，
我们要保卫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2020巨头亲中候选人，我们才有这个民主的社会能够继续和香港人。
江文燕说，明年台湾大选，台湾人应该拒绝亲中的候选人，共同抵抗中国拼吞。江文燕仲指出，香港日益沉沦的人权，暴露港府和幕后黑手的企图，台湾应该以香港为因鉴，企出来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与自由。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号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专访表示，北京当局应该顺守当年的承诺，实现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期待。与其压制香港的民主发展，倒不如让香港的民主能够自然而且正常的发展，这个亦是中国面对香港人民期待的最好方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星期一表示，从反送中到大罢工，香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急剧升高。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迅速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清楚调查近来的暴力事件，对于缓和民众的情绪将有所帮助。韩国瑜还说，香港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台湾一定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亦希望香港能够尽快恢复繁荣、和谐与稳定。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媒体询问表示，香港现在和台湾2014年一样，民怨没有解决的话，就会今日这里抗议，明日那里抗议，北京政府亦会担忧，如果香港一直闹下去，可能会蔓延到广州。这位可能参选下届总统的市长还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不会永远维持这么大的落差，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提高，要保持一党专政将好困难，就好像台湾的发展，当人民有钱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为什么台北市长不能够民选，总统不能够直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人民币汇率星期一跌破7美元的心理关口，中国央行一方面将他们的货币贬值归因于单边保护主义和关税，另一方面就淡化有关的影响以稳住市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说，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以及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一美元对人民币突破7元。而中国央行就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并且说从全球市场角度观察，作为货币之间的比较，汇率波动亦都是常态。分析人士将中方的这个举动视为对特朗普扩大对中国产品进口关税的报复动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人民币上次破7是在2008年，当时全球陷入金融危机。星期一上午，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大约在7.02元对一美元。上个交易日，即上个星期五，人民币汇率为6.88。中国央行仍然控制住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允许该货币在央行当日发布的中间汇率上下各2%的范围内浮动。在这个之前，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央行控制。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一向是与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间的一个争议焦点。美国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人为控制人民币的币值，以在贸易上获得价格优势。中国一直与美国在贸易关系上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特朗普总统在当选前曾多次批评中国操控货币，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此前中国曾经在人民币汇率下行时用外汇储备购买人民币以稳定其汇率。分析多认为，中国央行将人民币汇率保持在7之内，最担心贬值超过这个心理关口，会令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影响，并可能导致大量资金逃逸。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则认为，中国央行此前稳定汇率是考虑到与美国间为贸易纠纷而进行的谈判。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他想起初他们保住不给人民币跌破7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对抗，也都不想使贸易谈判脱轨。但是看样如今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大减，所以他们冒险进一步与美国对抗，给人民币贬值，帮助挽回关税带来的一些影响。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发布的声明明确地将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和新的贸易紧张情势联系起来，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宣布将对中国余下价值30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称，中国央行在通过武装货币对付中国。该机构没多久之前曾预测，随着美中贸易战的拖延， 人民币或者在明年上半年破7，并且在明年底时跌到 7.5 左右。埃文斯普里查德说，没想到星期一人民币就破7，比他们预计的快了很多。他估计今年年底人民币会跌到 7.3， 到明年总体上会跌 5% 到 10%。他估计如果中国将人民币贬值 10%， 可以为 GDP 增长贡献 0.2%。 另一方面，该机构估计特朗普对3000亿美元加征 10% 的关税将会对中国的增长造成 0.1% 的拖累，而如果关税降到 25%，中国的 GDP 增长则会因此损失 0.2%。 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